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认识智慧的源头，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亲爱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以及正在驾车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每个周六早间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首先还是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好，那么其实今天我心情有一点点沉重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一个好朋友的父亲呢，刚刚去世了。那么从生病到他过世呢，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哈。那前几天呢，还以为他能，大家都觉得，哎呀，可能他能够重新再站起来，哎呀，不知道怎么就说走就走了哈。挺难过的。那么他母亲呢，当然是最伤心的那个人了，他。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深深感到，刚才我跟麦先生我们讲哈，生命实在是太脆弱太无奈了。另外除了这件事儿呢，大家可能听说了哈，由于前两天刮风，在 CT 附近的一座公寓房楼前哈，这个一扇墙呢突然就倒塌了，致使两个人死亡，一个人受重伤。我听说其中有一个人是好像是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这样哈。人好像在这种事情面前真的是非常的无奈，什么都抓不住哈。那么明天呢又到了复活节了哈，我就在想，要是人死了真的能复活该有多好啊哈。好的，我们在拉开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仍然真诚的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在9:30左右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电台的网址呢依然向您开通 www.3cw.com.au。 好，另外小凤在这里还想跟大家说，2012年的智慧心语的 MP3 的光盘呢还剩不多了。前两天呢有听众在跟我要这些光盘哈，那么如果您需要的话就快速的跟小凤联系，04028249210402824921，04028249210024哈。我想呢，特别是我们听到这一件一件的事情呢，还是需要让我们用我们这个伟大的工农思想嘛，认真去思想一下，我们人生当中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天能抓住的是什么？那我相信呢，听了这些盘以后呢，一定会对您的生命有一些的造就。好，那明天呢就到复活节了哈，所以刚才想到这些逝去的人以后呢，就更加哎呀想这个复活节哈。据说呢复活节是在公元325年有个尼西亚宗教的大公会议吧，是这样哈。那在那个上规定哈，我不知道是不是真，麦先生一会儿可以说一下哈。
嗯，
那定为呢每年的春分日哈，这春分日是3月20号之后月满后的第一个星期天，那么是耶稣复活的一个日子哈。由于这每年的春分日呢都不固定，所以每年复活节的具体日期呢也是不确定的哈。但节期的大概日期是在比方说3月22号啊到4月25号之间，不会说脱离这个时间哈。好，那么这个节日呢我们也看到哈，当然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可能去度假了哈，有一个长假期一直到星期一。而这个节日呢我每年都会跟大家讲哈，它的隆重的被重视的程度呢应该说比圣诞节比任何一个节日都要重要，是吗麦先生？
嗯，
我想呢它背后一定应该有它的意义所在哈。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哈，人死了怎么可以复活呢？比如我说，哎呀，我这个朋友的父亲根本不可能再活过来了哈，那他已经死了。像我们说这个意外事故当中死去的这两个人也不可能再活过来了，那为什么耶稣这个人 他就可以说死而复活，而且到今天为止让这么多人来纪念这个日子哈，这让人感觉到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或者说我们不太清楚的人呢就不明白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好不好，我们今天呢就做这么一期的复活节特别节目，正好呢我知道麦先生是牧师吗，可能在这方面肯定就是啊要清楚明白的很多哈。
当我们来到西方的时候呢，我们无疑的会被很多西方的传统文化来影响。复活节呢本身不是咱们中国文化里边的传统。可是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呢也是感觉到很奇怪啊。复活节啊，圣诞节，比方说圣诞节，因为我作为一个相信圣经的人哈，因为耶稣的降生在圣经里边并没有明确的记录他是哪一天，是吧？是怎么定出来的25号12月啊，就成为这个纪念主耶稣降生的这个日子啊。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传说。而且这里边呢也出现了很多什么圣诞老人了、圣诞树了、这个写卡片了哈等等这些的还有什么放袜子在这个床头上，还有这个那个鹿拉着雪橇哈等等这些的东西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反正就是弄出各种各样的这种装饰啊。那么这些传统都是怎么来的啊？我自己也曾经有过好奇。那么这个复活节呢，从我作为一个相信圣经的人呢，那是纪念主耶稣的复活，为什么它叫 Easter 我就搞不明白
了。我也想问了，怎么叫 Easter 跟复活节到底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做过不少的探求哈，这个问过不少的权威人士。结果的回答呢也是各不相同啊。这个大部分人都说，就算这个西人的这个教会的里边的人呢也常常说不清楚，或者说是大概是这样的大概是那样啊。但是总的归结起来呢，这个 Easter 这个字啊大概是一个另外的一种神明的名字啊。就像 Jupiter 啊，像什么 Venus 啊，什么这些希腊罗马的神士的名字哈。那么这到底哪方神士呢，我也没十分弄明白哈。因为这一个季节啊，这个是传统上在某一个西方文化里边呢，他们是纪念为这一方人这个神士来举行某种纪念活动的，因为它的时间正好跟这个主耶稣的复活的日子
碰在一起
相遇在一起。那么呢就把这一个节期呢和复活节呢就放在一块儿了假如这么说吧如果主耶稣复活的正好是中国过年这个时间正好一样，
正好就我们过年，
所以我们说过年了过年了那么对于教会来说呢就是复活节复活节 了所以我们社会上我们都说是庆祝 Easter Day 所以他们有蛋啊有兔子
但好像你现在如果要在这个你去查一些资料哈，他好像 Easter 你比方你说他的中文意思是什么，基本上就是复活节
对，
就是复活节。
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教会文化它赋予了它一种新的含义其实它原本呢它有它另外的一个就是一个节期，这两个节期的时间正好重叠然后呢就是在世界上的人来说，一般的没有这个圣经信仰的人来说呢他们就叫 Easter， 但是在教会的正宗的传统里边它还是叫 Resurrection Sunday 就是复活的主日复活的主日。那么这个呢是有一点不同的哈。那么刚才主持人问到就是说死人怎么能复活呢哈，这个耶稣复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对于我来说呢 因为一个复活节好像是一个宗教性的节期。那么因为我们宗教性的节期很多，那么如果这只是一个节期，是一个宗教活动，它的意义并不是很大。那这个节期呢，它应该有一个历史的客观事实作为基础，那么这个节期呢就比较有意义啊。比方说我们说端午节啊，中国的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啊。那么我们纪念它有什么意义呢？啊，只是说明历史上有这么一件事，还是我们要向他学习啊，向屈原学习啊？我们这个希望我们中国更出现更多像屈原这样的又有智慧啊，这个又勇敢啊，这个不向恶势力屈服啊，这样的品行，这样的品格啊。那么我们每年来举行这样一次的仪式啊，或者说是过这么一个节期，只是为了多吃两个粽子啊，煮几个鸡蛋，还是到底我们在做什么呢？哈，那么当我自己成为一个相信圣经的人，相信宇宙万物是由独一的上帝所设计创造，人类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被造的，然后这一本圣经呢，又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他向被造物的一个启示啊。那么当我回过来读圣经，来了解复活节的来历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借着这个节期来提醒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然后呢，这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又直接至关重要的信息给我们啊。我们用圣经的话来说呢，就是给我们有一个福音的盼望啊，就是这一个好消息啊，这个最重要的好消息啊，它给我们人生带来了盼望。这个在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这个耶稣的时代，出现了一个很伟大的人物。那这个人物呢，可以说他是一个颠覆时代的人物。那么这个人叫保罗。那么保罗他很有智慧，他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很有知识。在当时呢，这个在犹太人的这个教育的里面啊，对当时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啊，他说人得救啊，人要得救哈，在乎盼望啊，在乎盼望。哎，这句话呢，我觉得我仔细掂量，为什么人得救在乎盼望呢？啊，你比方说一个落水的人啊，他不会游泳啊，他被救上来了，在乎什么？在乎拯救他的人呐，或者说在乎一个拯救他的船，或者一个游泳健将把他救上来了啊。那么为什么说对于这个人来说，这个他得救在乎他盼望呢？我这个中间呢，我就体会到了这个盼望和得救之间的关系。因为人要有盼望，他才愿意被拯救。他有，比方说一个落水的人呢，他必须有求生的愿望，他才能够被得救啊。如果他没有求生的愿望的话，你把他救上来，他还会再跳下去，是吧？所以这个盼望很重要。那么我们人生的盼望在哪里呢？啊，如果最后等待的每一个人的结局就是一口棺材，就是那个火葬场里边烧着的烈火啊，就是那一个虫子咬蛆虫在那里咬我们的那个最后那个坑穴啊，那就是我们人生的最终的盼望。那我们人生就活得这个价值和意义的所在，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而且人这个过程里边又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又受到这样那样的各种各样的约束，活得很不自在，很痛苦，是吧？那么今天的人好像要想把这个自由的范围扩大 啊，付出很多的努力去争取。比方说现在以前的时候，这个不合法，现在呢就努力争取让它合法啊。这个我们想要，但是呢或多或少的还是不行啊。这个人特别是你比方说所有的动物都是没有性道德的，只有人有。为什么人有性道德呢？啊，所以有些人就要争取不需要有性羞耻啊，所以他们搞这个裸体浴场啊什么什么，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他不过还是只能在一个角落里边少数几个人硬着脸皮那样做，他还是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众当中这样做。那么我们这样辛辛苦苦的约束自己，还要讲求道德高尚啊，要讲求什么，到底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更深远的盼望在这个后面的话呢，人生最后是个绝望的话，那人生真是一场很可悲很可笑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回到使这个世界存在，使人生存在，给人生命定这些规则的那一位本体上来。我不知道当时这个主持人在设计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片头的时候啊，怎么会想到了就是找到智慧的源头啊。所以这个源头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它的追溯到它的源头的时候，那就追溯到了它的啊这个权威的来源啊，你就知道它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这样子了。所以当我用这个源头的概念来思考的时候呢，那你就必然归回到造物啊，归回到造物向人类的启示这个最源头的根本上。所以后来的人无论是科学家也好，还是宗教家也好，思想家也好，什么，那都是观察者啊，他的结论，观察者的结论并不为权威啊。因为我们人非生而知之，你怎么能你所想到的所领悟的所研究的就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因为你看到的东西太片面了啊，所以你能想到的东西也太少了啊。所以我们本身受到生死的限制，你根本无法回答生死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样一来呢，因为我们今天谈到复活嘛，是宽到生死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我们还是要首先归回到解答生死问题的权威问题啊。这个比方说我们以前提过的人死如灯灭啊，我不知道这个话是谁提出来的啊，最早的时候，如果人死如灯灭的话，这个话是对的，那么说话的人仍然没有权威，因为他没死过，他不知道人死以后是什么，他没有资格说灯灭，是吧？如果他死了，他灯灭了，他也回不来了，他也不可能再回来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这个事情呢，这句话本身是没有权威，互相矛盾啊。所以这个如果说这话的人不负责任，听这话的人受别人不负责任的说话呢，那是对自己不负责任。那说这个话编造这个话的时候是对别人不负责任，是吧？听了这个话不好好思想就相信了的人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啊。所以这个问题呢，你听到一个说法的时候，你不要就听了就相信了，你要好好想一想它是不是合理啊，这个有没有权威性，特别是关于我们生命的问题啊。这个耶稣在地上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赚的全世界赔上你们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们还能拿什么东西来换你的生命呢？那么生命到底是什么？到今天在宗教界、科学界、任何医疗等等，我们可以医治肉体的疾病，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对生命下一个定义，我们更找不到从人的角度上来说生命的源头在哪里。这是进化论的致命的软肋啊！这个进化论它可以说从低级到高级，但是它永远无法解释生命的开头是从哪里来的。单有物质部分是不行的啊！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两个都是人，这个死人在死的时候他的物质的部分是相当完美的啊，我们相信比当时的那一个 什么这个原生汤里面等等等出现的那个原始的细胞团里边的那一些原始的这个生物物质，那么这个时候要完美的多。可是他死了，死了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物质的层面发生了什么本质性的变化，而是他里边的一个生命消失了。他老到一定程度一定死，可是死的时候呢，他既不能转换成其他的生命，也不能再重新活过来，这生命离开他了就没有了。这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所有的生命都不可能是从无生命来，他一定从他的父母那一代来的，生命来自于生命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若不是回到有生命的上帝创造了生命，赋予人生命的话，这个就好像父母生孩子一样，他把生命赋予你，你无法解释生命的来源。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人类是有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丰富的，有文化的，可思考的，同时呢，我们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那我们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啊，因为我们可以思想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到底谁是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呢？我个人的认为，这个只有造物的主给你这个答案。当然复活这件事情可能吗？在人不可能。那么因为死亡界定了活的人的生命和所有的存在物，这个动物存在界的植物啊，有生命的存在界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界限，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大限啊。大限来临的时候，完了，你就完了。那么所以有人问孔子死是什么东西啊，孔子说不知生焉之死呢啊。那么这个死是相对于生来的啊，就是你要有生才有死嘛，对吧？那么生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知生，然后再知死。那么按照造物的主在圣经里面这个明确的启示，就是人的生命是按照上帝的生命的创造啊，创造命定赐予他而来的。那么这个死亡呢，圣经上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是因为人们犯罪啊，那么死亡就临到人类。那么这个肉体的死亡是上帝命定人类在世界上不能永远存活，也就是说我们犯了罪以后，这种不完美的生命不允许它永远存在。那么在当时这个写创世纪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个命定肉体死亡以后将是怎么样写出来，因为上帝对人类整个的他的心意和他的计划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所以到了耶稣的时代才完全的明白了。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只有这个，也就是说在主耶稣之前的这个犹太以色列人的文化当中呢，有这个献祭赎罪啊，好像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也有这个牺牲啊、献祭这样的概念。那么是其实是为了解决我们永远生命的问题。那么这件事情呢，只有到了神的儿子自己道成肉身，也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为人类的罪孽献上自己做挽回祭，所以这个十字架呢，这一个刑具就变成一个祝福。所以我们说过啊，现在医院是用一个红十字做这个标志，就是这个问题。那么到今天2013年，全世界以耶稣基督降生为一个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作为人类历史划分的标志。那么那件事情发生了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子自己为人类解决罪恶与死亡的问题，因着他爱我们的缘故，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穿上一个我们 必死的肉体啊，这个肉体是因为人类犯罪以后，神命定他必然要死亡，决定了我们人类在地上只有一定时间的寿数，而不能再成为一个永恒的存在。其实人是一个有限的存在，可是我们会思想永恒的问题。人是一个渺小的存在，可是我们会想到伟大的问题。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有限和渺小，只是指的在我们在肉体的层面里边这样说，可是我们的内心世界里边是非常伟大的。那一个伟大原来来自于我们造我们的上帝，造我们的造物主。所以造我们的造物主，他亲自穿上我们的肉体，然后在肉身在这个世界的层面里面，把一个标准的人生活出来，成为人类的唯一的一个完美的榜样啊。所以你做人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谁呢？就是造物的主自己，他把这个道德的规范放在人的生命里边。人无足赤，这个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啊，谁都没有做到自己内心里边那个标准。耶稣来了，他做到了，他宣称他做到，然后用他死里复活来见证他做到了，因为他得胜了罪恶，得胜了这个击败了掌死权的这个撒旦魔鬼，引诱人犯罪的那一个那一个势力啊。所以这一个复活呢，在圣经里边说，它表示了上帝的大能，这个大能是战胜罪恶的大能，是战胜死亡的大能。那么上帝有能力创造一个世界，赋予一个新的生命，从无中生有的创造一个亚当和夏娃，那么他自己从死里复活，当然是一件可能的事。那么这件事在人是不可能，但是在造物的主却是可能啊，是一个非常可能的事。如果我们了解创造的故事，那么主耶稣复活的历史当然就不是非常难以相信的问题了。那么这里边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人类其他的人为什么不能复活，只有耶稣复活呢？因为其他的人从亚当之后没有一个人没有犯过罪。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到底他死了以后啊是怎么回事。因为在这个佛教里边有这个舍利子啊，有的这个当时这佛什么身上有个骨头或者什么东西啊、嗯、那么我们说，现在如果我们找到耶稣的骨头，证明是耶稣的骨头，我们就完了，整个信仰就崩溃了。因为耶稣复活了啊，他的身体没有留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圣经宣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复活呢是对于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一个复活的预先，这个他用了一个比方叫初熟的果子啊，是一个预先的见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有一天都要这样的复活。那么这个复活呢就成为一切相信上帝的人的一个最终极，在今天人生里边的最终极的那一个盼望。那么这个盼望是他还一大堆的逻辑的在这里面啊，因为耶稣复活毕竟是2000年的历史了，是吧？那么到底复没复活，没有人，我们今天的人已经没有看见了。那我们要相信，那么这个相信呢，你怎么相信呢？啊，这个相信如果没有一个理论，这个合理的东西作为基础的话，这个相信就变成迷信了，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呢，就不是我们这个智慧心语这个。半小时25分钟的时间可以讲完的啊。那么这个要从上帝的创造、人类的犯罪、这个生命的命定啊、这个肉体和灵魂之间的关系啊、罪恶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耶稣道成肉身是怎么回事、穿上的是什么样的肉体、怎么样被钉死的、他一生过程是怎么回事、最后的导致他必然从死里复活这个结果，如果他不复活就不对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因为他的牺牲赎了我们的罪，使一切相信他的人、罪被他赦免的人，将来有一天也必然像他一样的复活。如果不复活的话，这个理论就推不下去 啊，所以他这一切的东西是非常的严谨合理，而且在这之外呢，你既无权威性，也无法如此严谨合理的来解释人生的问题。所以当我看到这些东西呢，我就心里边产生一个极大的敬畏。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我们这些流落在海外的华人，我们对人生的虚空感困惑很多，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忙碌啊，这个亲情淡薄啊，在今天这个就算亲情怎么样，人没有不散的宴席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充满着无奈。那么人生最终的盼望在哪里呢？如果没有一个权威性作为我们信念的答案的话，那么最后我们只能活在糊涂、自欺、盲目，这个身在这里边呢，就产生一种无名的骄傲，但是又有一种无名的自卑，好像宇宙孤儿不愿意面对自己现实的状况一样的那样的生活。结果就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因为我们的这种无知盲目，导致很多的伤害、不负责任、这个道德最后是垮台啊等等这些的问题，导致家庭、个人、社会很多很多的后果。所以这个是很可悲的一个状况啊。那么我们要摆脱这个可悲的状况，走向一个光明的、正确的这样的人生呢，是有出路的。这是创造造物的主，在我们人生无奈的时候，他已经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开了这条路，并且用立约的方式启示给世人，啊，这个不是随便乱说。圣经是一本上帝跟我们立约啊，好像合同一样的啊，非常正式的告诉我们你的人生是怎么回事，啊，当然我自己稍微读一点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并不表示好像我自己成为一个多么圣人、了不起的人，不是这样的。我常常跟人说，我们都是蒙恩、蒙了上帝恩典的罪人。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在盼望着复活的那一天啊。那么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有了这样的把握的时候，是我们的人生有了方向，有了信心的基础啊，这个我们就不再迷惑啊。这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生命需要在这里边造就，慢慢的成熟。那么但愿借着这个复活节的这个时间啊，那么我们把这些重要的事情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么但是时间这么紧张的话呢，我们很难说得非常清楚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鼓励大家吧，我们每一个人做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
是，那您就节目结束之后呢，就追着麦先生啊，刨根问题，把这些问题给他问清楚哈。
这个其实我们附近的教会啊，这个什么啊，这个找一些网上的资料书籍啊，其实我说这个都是我们自己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的，所以这个不要走入宗教。这个剥开洋葱的外皮，看看里边的内心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剥开宗教的现象啊，为什么吃兔子啊，这个我们弄巧克力兔子是吧，这些传统现象的问题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看看耶稣基督的复活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哈。我们看看这个门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对